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他父母的影响，有他身边人的色彩，这个故事记录了他的选择，也反映了他的价值、思想、性情、品格。今天我跟您分享一个年轻人的故事，我邀请他来跟我一起讲述他的故事。陈汉弟兄你好。
你好。
非常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好不好？陈汉，请你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听众朋友大家好，也谢谢弟兄访问我。我现在是个高中生，目前是要升高三，我在我们家是排行老大，我现在信主已经差不多一年多了。
陈汉，你最喜欢什么运动？
我有学过网球啊，只是现在因为课业比较繁重，所以目前练习是取消的。
你最喜欢吃什么菜？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不挑，就是有什么就吃什么。
跟好朋友最喜欢做什么？
看电影之类的。
目前你最崇拜的人物是谁？
应该是我父母亲了。
在学校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门功课？
英文。
好不好，请你谈一谈对未来的理想抱负，将来想做什么？
我想去英国念书，念法律，想要当一位国际认可律师，因为看到现在社会上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像那些难民，就激发了我想要帮助他们的心。
很好。陈汉，在你身边的人当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样是我父母亲，因为我父母亲不管在我升学或者是品格上都教我很多了。
我们中国文字的历史是3000年，那么世界历史的话大概5000-6000年人，所以世界上不论是中国人外国人人数是非常多的。除了你父母之外，有谁对你的影响最大？好不好，请你举出一两个人来。
亚当跟耶稣基督。
听你这个回答很有意思，亚当是那么早远的人，他怎么会影响到你呢？
亚当最初他因为犯下了神不喜悦的事，把罪引入我们生命当中，进而影响了后人。基本上是因为他违背神的旨意，吃下了善恶树的果子，使我们后人能够分辨善跟恶。就因为我们能分辨善跟恶，我们也有我们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我们受害，那是因为我们能分辨了善恶，因此我们拥有自己的罪，我们自己也会犯错。
换句话说，我们是因为自己内心的选择，自己做出了错误，是吗？
没错，圣经里也说了，人的善恶都是由心发出的。我们所属的世界是撒旦掌权的世界，他会尽他所能的让我们做出最坏的那个选择，让我们来远离神。
陈汉，你曾经做出了什么错误的选择吗？
错误的选择，每个人会犯的错，基本上我也有时候也会做过。
那么耶稣是怎么影响你呢？
耶稣的降世，他是神的一个计划，在我们人犯下了罪以后，神希望我们能与他和好，因此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来，为的就是要洗净我们的罪，与神重新和好。
你觉得神很在乎你吗？
是的。
神为什么要跟我们和好？
因为神爱世人，神爱我们大家，神的慈悲是非常大的，我们无法想象。
耶稣带给你的影响会帮助你未来的选择吗？
他要我们爱身边所有的人，就像神爱我们一样。我想这个算是影响我们还蛮大的。
那么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神怎么爱你？
他会透过我们身边的人来安慰我们，可能透过我们的父母亲或我们身边的朋友，借由他们来安慰我们。然后并且他也给了我们一个管道，在旧约的时候必须要透过祭司，而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为了我们牺牲自己，他将自己献祭了，我们与神的桥梁又重新建立起来，我们可以透过祷告的方式来求神安慰我们，而神他会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我们。
那么你自己跟神祷告的时候，他曾经回答你的祈祷吗？
对，是有啦。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复活呢？
这是一种见证，让我们有盼望。因为如果耶稣死后三日没复活的话，那他的死也就跟我们一般人是一样的了。但因为他复活了，在之后神他们再度来到这世界上来的时候呢，能让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有一个永生的盼望。
似乎你对基督耶稣的信仰，对圣经很熟悉。
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然后就是讲道跟经文也听得蛮多的，就是心里也有感触。
你自己在家里会读圣经吗？
有时候，我像是时常，但世俗的事情缠绕，像功课之类的，就会忘记或者是没有，但是偶尔。
我记得刚才你讲到你爸爸教导你做人的一些榜样，一些道理，你爸爸教导你要向谁学习呢？
向神学习啊，因为神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妈妈这方面做的比较多啊。
请你很具体的跟我们说明一下，从小长大，妈妈是怎么样把神的话教导给你和弟弟？
我个人觉得我妈妈非常的会讲故事，所以从小的时候妈妈就是把圣经故事当床边故事在念在讲。成长到一个过程之后，她还是一样会持续不断的，可能时常三不五时就会讲一句圣经故事来启发我们，告诉我们其中的意义所在。
那么还记不记得你爸爸好榜样让你看到呢？
有很多事都可以讲。
陈汉，你在学校里面有的时候同学之间讲话不会很好，有的时候会互相的笑话，那么当你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耶稣会来帮助你吗？
我觉得会告诉自己说哪一类人是好的，哪一类人是不好的，然后就是毕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就是会去做一个衡量。
你曾经因着自己对耶稣的信仰去影响过学校里面的朋友吗？
我也希望就是能让我的身边的人能够了解，但是因为这个社会有点多元化，然后我现在还是有点迷茫，该不知道如何去跟我身边的同侪探讨这些事。
自己有兄弟姐妹吗？
有一个弟弟。
你对耶稣的信仰会影响到你对弟弟的态度吗？
会，我真的很爱我弟弟啦，我对弟弟的态度就是比较和善这样，而且我弟弟跟我年纪差的也比较大，所以会体谅一下，尽可能就做好一个哥哥的本分这样。
你会跟他一起出去玩吗？
会。
很好。多久去一次教会？
每个礼拜都去，跟父母亲。
那么教会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大家非常的和善，非常的温馨，然后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像家的感觉。
每个礼拜在教会里面你都做什么呢？
中午的时候需要帮忙的事我也会都会去帮忙，然后在主内侍奉也会帮忙准备主餐之类的，领主餐的时候会祷告。
今天访谈最后，我想请你做一个祈祷，为所有的听众朋友 祷告，请求上帝祝福他们，好吗？
好，亲爱的天父，求主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是已经归入主怀，还是还在迷途当中的人，都可以尽速的归回主中。然后也感谢主能给我这个机会，能分享我生命中一个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信仰。然后也求主能带领，不论是在哪一个国家，在哪一个地区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坚定他们的信仰，也坚定我们的对您的信心。然后也求主看顾今天访问我的这位弟兄，因为他也非常的好心，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来传扬神的一个旨意，也让我能在这当中有所成长。也求主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在课业中或者是在工作中遇到任何困难，都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战胜世俗的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Amen。
阿门，陈汉，谢谢你，
好，谢谢，
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不客气。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陈汉同学一位高中二年级学生生命的故事。他的故事反映了父母亲、教会、信仰、耶稣基督、圣经给他带来的影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苏妈妈，很多人都说哇，看到苏妈妈就会被她快乐的精神气氛感染。
谢谢谢谢，那个好，真是好听。可是我真的不敢当，我真的很快乐。
嗯哼，
可是那是神的祝福，你知道吗？
快乐为什么那么重要？或者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样影响呢？
对，一定会影响孩子。我没想到为什么重要，我就知道是重要。因为如果你的家满着喜乐，会很舒服。如果家里满着吵，或是很难过，或是失望，或是不高兴，孩子们不会喜欢。所以，如果家里是快乐，孩子们很高兴的出去，很高兴的回来。
要一个孩子可以很想回家的话，哇，这个家真的是很好的地方。要，可不可以请您对在中国的所有做妈妈的人，跟他们说几句话，好不好？
好，我很乐意。我要庆祝你们，也要恭喜你们，因为我觉得当母亲是世上最好的工作，最大的责任是母亲的责任。也，你们年轻的母亲，我也要劝你们，尽量为孩子们做你最好的，也为你的孩子，我不会表示出来，我不会说出来，就是尽量为孩子们做 最好的事情。那并不说要疼，要爱他们到你宠爱宠坏，
嗯哼，
可是给他们最价有价值的一个气氛，最有价值的一个家庭，也鼓励他们做对的路。
嗯，苏妈妈，您认为一个做妈妈的什么是最重要的？可能有的妈妈说，我要给我的孩子读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有的妈妈可能会认为说，啊，我要给他很多的钱。什么是最重要的？
如果两样你不可以给孩子，钱跟教育比较第二个位置，祝福、喜乐、爱，这是比较重要。
嗯，
当然，如果你两样都可以给他们，就给他们。可是，如果给钱要很小心，因为钱也会带一些副作用，也会带一些试探、一些困难。嗯、因为孩子们也会长大，他们也有会有自己的力量。
如果你只能够给你孩子一样东西，希望这个东西可以一生跟着您的孩子，您会选择给他什么？
我选择给他们爱天父神的观念，因为如果你爱神，一辈子都会喜乐，都会有力量。神没有答应我们，你相信我，你不会有困难。他没有这样子答应，他就是说，你相信我，我会给你力量，我会保护你，我会给你平安。所以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
各位听众朋友，爱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论对自己也好，或者是对自己的孩子也好。如果您对这一个观点有问题的话，请您来信问苏妈妈，苏妈妈会给您很满意的答复。
圣经这本书的名称表示它是至圣的，是由神而来的。阅读圣经等于聆听神的声音，让他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圣经。
诗篇112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恶人看见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
You are beautiful beyond description, too marvelous for words, too wonderful for comprehension, like nothing ever seen or beyond description, majesty enthroned above, and I stand in awe of you. I stand in awe of you, only God, to whom all praise is due. I stand in
不教父之过，这是中国人在管教孩子上的一句俗语。每一个孩子一定都会有不听话的时候，所以管教很重要，是养育子女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管教的得当，子女既不会变坏，还能够跟父母保持亲密的良好关系。问题的关键是，哪些管教方式最好最有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卫斯理夫人的管教方式。
I'll talk about my three children. My first one was a boy, and he was determined that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his way. And so I had to just constantly say, we're going to do this. We're going to do it this way. You must do this. You must sit in the chair and be quiet. You must quit yelling. You mustn't hit your little playmate. This was hard for him to learn.
就拿我自己的孩子当例子好了。我有三个孩子，老大个性最强，凡事他都要依他的，所以我必须从早到晚的叮咛他，现在他需要怎么做。比方说，告诉他，你在教会要安静坐好，你不可以打别的小朋友，你要跟别人分享，不要只顾自己。老大这个孩子很难明白他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所以我必须不断地叮咛他，告诫他。到了每一天晚上他上床之前，我会抱起他，亲他一下，告诉他我爱他。其他两个孩子相对而言就好带多了，但是我仍然同样地向他们表达，我在管教上坚定的立场是绝对不会松动改变的。因为孩子就是孩子，有时候他们在爱中，在快乐的气氛中，就会得寸进尺，以为我说的话可以不算话。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时候有一些孩子，父母甚至必须提高声量，用生气的语调说话，才能够叫他们知道，现在必须要遵守爸爸妈妈的话，否则他们就会遭到处罚的后果。为了让孩子明白他们需要听父母的话，有时候处罚是必要的。我处罚的方式，有时候叫他们罚站，有时候打屁股。圣经肯定打孩子是一种管教的方法，我也打，但是不常打，除非绝对必要的时候， 我不打孩子。我在对付老大的时候比较少打他，但是我常常不准他出去跟其他小朋友玩，我会不准他做一些他非常喜欢做的事，这一招很管用。当然事后他常常忘记，我必须要注意自己不生气，同时呢继续不断地坚定立场，重复地提醒他，让他知道必须照父母的话去做。为了让孩子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他们需要做的，爸爸妈妈必须要坚定原则，不要生气动怒，要不断地提醒孩子要守原则，原则一旦讲出来了，就要坚持所说的原则，毫不马虎，毫不动摇，坚持到底。
听众朋友，圣经是神的书，只有一本，一切神希望所有的人知道的事情，神都把他们写到圣经里面，所以很自然的，神希望人人都愿意读圣经，常常读圣经。其实读圣经并不需要什么学问的基础，只要能够识字的人就可以读圣经，只要您用心读，神就会帮助您读懂。今天我邀请一位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他也不是专业的圣经学者，也不是专业的牧师传道人，我今天特别请他来跟我们谈谈他读圣经的心得，希望能够也给听众朋友一个借鉴。阮弟兄您好。
你好。
阮弟兄，圣经这一本书您第一次接触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你说要开始认真的去研读的动作的话，可能要到大学以后，所以大概有6年的时间啊。
您每个星期花在读圣经上面的时间大概是多少？
因为现在在工作的关系，所以我现在读经的时间没有办法很固定，但是平均起来一个礼拜之内，平均每一天还是有至少3个小时可以读阅读圣经。
为什么您要花那么多时间来读圣经呢？
说实话，如果不读圣经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话，在我的生活中间有很多的困难。更重要的是，我在我们教会担任讲道的工作，如果我不读圣经的话，我如果不先被神的话语感动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来面对我的会众，我也没有办法站在台上。更重要的是，神的话语是我们每一天的灵粮，是我们每一天的动力，所以我们必须每天都要来接触神的话语，就算没有读，我们也要在心里思想。
圣经这一本书里面分成66卷，圣经的作者究竟是谁？这66卷书都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吗？
如果你是说用手写下来，用手把这些书抄写下来，或者是把这些书流传下来的人的话，当然不是。66卷书各有各的作者，但是因为他们都是被神上帝所启示所写下来的话语，所以如果你要说他只有一位作者就是上帝的话，那也没有错。
最近您花比较多的时间研读的是圣经里面的哪一卷书呢？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为什么这一卷书前面有希伯来3个字？这3个字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人的名字吗？
不是，希伯来是一个民族的名字，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以色列人或是犹太人。这一卷书为什么是叫希伯来书？起因是因为大部分新约的书卷在命名的时候都是以作者或者是已知的教会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说罗马书就是因为保罗要写给罗马教会，所以呢这一卷书叫致罗马人书，我们简称罗马书。但是在希伯来书这一卷书里面，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知道是谁，就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考究出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所以呢只好根据内容还有对象来命名，所以这卷书的内容很明显是针对希伯来人的，所以它叫做希伯来书。
既然是针对希伯来人写的，当初写这一卷书的时候，您觉得写的目的是什么？
那个时候的教会是被归类为犹太教的一个其中一个支派， 教会在走了这么多年以后，他们不断会有一个威胁，就是就会有假教师或者是性情软弱的人起来说，我们要回归原本的犹太教，我们不要基督了。这一卷书所要传达就是，耶稣就是那位整个旧约圣经，也就是犹太教所期盼的弥赛亚。其实基督教是承接所有犹太的信仰的这样传统，并且持续走下去，可以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既然神写圣经的目的，它是针对全人类来传达神的心意的，那么希伯来书被收纳到圣经里面，它对我们所有的人究竟有什么重要？
重点就是耶稣如何继承犹太的传统，并且胜过犹太的传统。所以呢，里面有几个主题，一开始他比较耶稣以及天使，并且证明了耶稣比天使还要伟大。接下来呢，他开始比较耶稣与摩西，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最敬仰的对象摩西，因为他赐下了摩西五经。他比较了耶稣和摩西，然后并且证明耶稣比摩西更加的伟大。那再来他又进入到就是耶稣和大祭司做比较，也就是犹太人他们这个犹太教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一位人物，就是他们的大祭司。那他比较耶稣和传统的大祭司有什么不同，并且耶稣是怎么样胜过原本的大祭司。再来他在做比较，就是耶稣如何继承律法，成全律法，并且原本在地上的这些祭祀礼仪将如何在天上进行。再来这些历史上的信心伟人，他们是如何在地上生活，他们如何靠着他们的信心来盼望将来上帝将给他们的奖赏。最后他警告所有的人应该要谨慎自守，因为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
圣经的新约部分一共有27卷书，每一卷都或多或少的在向读者介绍耶稣基督。您自己觉得在研读希伯来书的过程里面，您自己真的是比以前更认识耶稣基督了吗？好不好请您举一个例子，究竟耶稣基督有多么的重要？
希伯来书13章8节这里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成为人来到世上，然后上十字架，他在地上经历了一切，为他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这是因为如果一个祭司为人代求的人，他没有办法体会他所代求对象的处境，他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痛苦，那他也无从为人代求。就好像我们平常有一个人跑来跟我们说他的困难是什么，那我们没有经历这样的处境，我们也没有办法更完全的为他代求，我们只能就我们听到的还有我们设想我们猜想的这样的处境来为他祷告。但是呢，如果你经历跟他一样的痛苦，就好像保罗说你们经历从前所经历的苦难是为了要帮助曾经也经历这样苦难的弟兄姐妹，在阅读希伯来书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有一位至高的大祭司，一位完美的大祭司能够理解我们痛苦的人，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
阮弟兄，刚才您讲到耶稣基督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所以他能够理解我们人类的生活，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耶稣基督究竟受过了哪一些苦？
耶稣在出去传道之前，他经历了魔鬼的试探。首先他试探他，因为他饥饿，他就问他说，你何不把石头变成面包你就吃下去，但是耶稣拒绝了他。魔鬼又带他来到一个高处，告诉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上帝必然派他的天使来帮助你，展现自己能力的一个试探。这里耶稣也拒绝了。撒旦又带耶稣来到一个高处，告诉他说，你观看下面这些地方，这些地方你若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个世界一半都给你。耶稣这里仍然拒绝了魔鬼，这是关于权力的诱惑。耶稣在地上除了受这样的试探，他也遭受人们的嘲弄，成为那个被讥笑的对象。 将罗马兵丁鞭打，然后戏弄他，最后他居然被拿来跟一个杀人犯做比较，最后上了十字架为我们受死。这是耶稣在地上所经历的痛苦，我相信耶稣在地上经历了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苦难。
主耶稣真的是能够理解我们在世上生活的困难。我想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我都是中国人，我们又不是以色列人，那么今天的中国人有必要读希伯来书吗？希伯来书究竟可以给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和启发呢？
希伯来书在谈论信心的这一部分，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便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根据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说话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要这样来寻求神。如果我们要寻求神，我们就必须先信有神，我们才能来寻求他，并且我们相信那我们寻求他，他会给我们他这世上最好的赏赐。所以我们应该要研读希伯来书。
神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那刚才您讲神喜欢人去寻求他，那既然神看不见的话，我们怎么去寻求神呢？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道就是神，道就是神的话。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寻求神的话，神将他自己启示在这本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借着他的话语，我们可以来认识他，并且我们在认识他的基础上，我们也从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寻找神在我们生活中间与我们同在的痕迹。但是如果我们不圣经，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找到神。
刚才您讲到这个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祝福，阮弟兄，您是在旅行社工作的，我相信旅行社是一个接触人很多的一种工作，圣经这一本书对您的工作上面是不是有任何的帮助和影响？
有的，在工作上面最困难的通常都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如何与人沟通，如何与人相处。我觉得圣经对我的帮助就是，我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记得耶稣的精神，耶稣的精神就是，如果他要帮助这些在苦难中受苦的人，那他就必须先体会这些人的处境。我现在在工作里面，我常常会面对许多来自于人的压力，或者是当人犯错的时候，我们怎么一起解决，而不是去责怪他，我们怎么去体会他的心情，我们怎么去试着为这些因为犯错而连累到我们的人祷告。虽然他连累到我们的工作，我的第一个反应并不是责怪这个人，而是去体会这个人他在犯错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心情，并且我为他祷告。这是我在工作里面我认为有一份信仰对我很大的影响。
我想最后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会有读不懂的地方或者是不明白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克服这样的困难呢？
可以先去网上找找看，就是比较可信的解释，或者是拿去你的教会，如果你的教会有传道人或者是比较资深的弟兄姐妹的话，你可以拿去向他们请教，或是可以拿去教会问问题，大家一起讨论，都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
阮弟兄，谢谢您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您读圣经的一些心得，尤其是对于希伯来书这一卷书的介绍，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哎，谢谢你们愿意访问我。
有机会的话，是不是可以继续邀请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您读圣经也好，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信仰体验，好吗？
好的，没有问题。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在旅行社工作的阮先生，他读圣经上面的一些心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今天主要是跟各位分享，自从我信主以后，神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跟孩子们灵修的一些心路历程。我没有读过教育，我所知的非常有限，但是我知道住在我心里面的圣灵在这一上面一步一步的亲自的带领我，所以我也要你们心里面有盼望，不要听完觉得像这种事我一定做不到。是的，我们自己是做不到，但在神凡事都能。很多的事情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不知道或向左或向右，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帮助孩子们灵修绝对是神希望我们做的，而且是他乐意教导我们的。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那里，神要我们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其实是遵行神的命令。灵修便是最好的机会，能够跟孩子谈论神的话，神的作为，神最近在我们个人身上，家里面有什么，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所以圣灵其实就是我的老师呀，他亲自的教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他来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孩子身上带来丰富的祝福。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其实跟他在一起，也许就只要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念一句的经文，然后呢，就让他感觉那个是一个很快乐的时间。如果我们要去哪里玩或做什么，都可以来用简单的话带到耶稣的面前。到了孩子渐渐长大，上了小学以后，就可以差不多花十分钟跟他们在一起，也许有一些的祷告，读一点点的经文。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在灵修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今天所读的东西有没有特别的亮光，而是能够把一段的时间分别出来给神。所以你把一段时间给神，神自然会使用它，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自己跟孩子的属灵生命都会渐渐的成长。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跟我一起读圣经的时候，他那天早上就翻了错了，就是我们读的是一本这种按天的那种的，一天一天有一篇文章啊，结果他就翻到下面一个月的，结果读完以后，我们都祷告完了以后，他才发现原来他读的是下面一个月，翻错了。但是你知道吗，那一天的经文正是针对他当时有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妈妈，今天耶稣是特别故意的让我们翻错了，因为今天我有这个问题需要向耶稣来祷告，要来讲。所以呢，我的孩子在那一天有神的方法，就让他经历了，哦，原来神是又真又活的，不是只是好像头脑上的神，而是真的知道我们每天的需要。所以常常在灵修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交通，但也能够谈论，哦，神最近在做什么，是不是给我们什么功课啊？所以让我的孩子跟我都能够更多的经历到，神是每天知道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也每天顾念我们需要的神。我希望你如果是母亲或者父亲，能够开始跟孩子有一点点的时间灵修。
To hide, but you have
Jesus Christ, the Lamb of God. I was so lost, I should have died, but you have brought me to your side, to be led by your staff and rod, and to be called the
我们过日子不能过一天算一天，生活需要有目的，需要具有建设性的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但愿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立刻采取行动，积极的生活。圣经有一句话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这句话给了世人一个崭新的，且是最重要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我需要专心的、积极的改变自己，好求得上帝的悦纳，蒙上帝喜悦，乃是我们积极生活的动力。如果我们坚持最好的生活态度，便能够在困难出现的时候选择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您我不得过且过，我们就会在面对未来的时候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乐观积极的人在困境中寻找新机会，消极者却在新机会中只看到困难。心意正的人专注克服困难，勇往直前。悲观消极的人只会想，我做不成的，困难这么大，我哪有能耐克服他们呢？当我们集中精神，注意生活的光明面，您我会变得更坚强，不至于轻易失败，因为态度奠定了成功。但是成功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有益自己，帮助别人，也为了让那位赐您我力量坚持到底的上帝喜悦。只要您我愿意让上帝改造我们的心，这些都可能实现。撰写圣经的人之一保罗是个好例子。在耶稣基督的教诲之下，保罗接受了耶稣的话，改变了自己人生的目的，开始以上帝喜悦的方式来服侍他。保罗积极生活，结果他的影响过去2000年来有增无减，遍及了全世界的人，这在圣经里有详尽的记录，世界各地都有见证保罗影响力的人。保罗能行，您我也可以。爱默生说，谁相信自己能，他就能胜利。每一天要战胜一个恐惧， 没有这么做的人，实在没有学好人生的功课。听众朋友，您愿意和我一起积极的生活吗？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我是好爷爷。
小说《哈利波特》自1997年推出以来，在世界各地吸引了很多读者，不但小孩喜欢，大人也为之着迷。到2018年为止，《哈利波特》已经被翻成了80种语言，卖出了5亿本。《哈利波特》虽然这么轰动，它惊人的发行量却打不过另外一本历久不衰的畅销书，那就是《圣经》。根据今世世界纪录，圣经从出版到今天累积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50亿本，是哈利波特的10倍，而且一直高居在排行榜之首，从来没有被打倒过。哈利波特被翻成了80种语言，整本圣经被翻译成670种语言，光是亚洲就有90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其中读者最多的是中文圣经。圣经是世界上普及性最高的一本书，也是世界上被人们互相赠送最多的一本书。圣经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来自神的智慧，让人百读不厌。听众朋友，您读过这本经典中的经典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诗篇112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恶人看见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18700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0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